韩国领兵的副将申差和韩搜，要求大将军公子焕批准，他们要偷营劫寨。这公子焕呢也没主意了，他一听这俩人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假如偷营成功，给秦军以重创，这是好事，要不这秦军能退吗？什么时候能结束啊？可是他又担心带一万军兵去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带多了军兵吧城里就空虚了，因此他左右为难，晃着脑袋思考了半天呢。但是这两个人呢坚持要投营，最后公子焕把头抬起来，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，脚一跺，桌子一拍，好，我同意。不过二位将军千万谨慎呐、啊，那秦军不是好对付的。大将军放心，我们在暗处下手，他再厉害他也防范不住啊，您就听喜信儿吧。那祝二位将军一战成功。二人高高兴兴退下去了，急忙做好了准备，在韩军里头挑出一万名敢死队，那是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挑了又挑，捡了又捡，都选把那年轻的身体好的机灵的，把韩军的精髓啊几乎全都吸光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头顶铜盔，身披细甲，手拿盾牌和短剑利斧，到了后半夜偷偷的开启了城门，由申差和韩搜两个人领着一万韩兵偷偷的离开了休余城，是直扑秦军。五里地呀，眨眼就到。等到了营门外的他们偷着观看，一瞅今天晚上月高风清，还有淡淡的薄雾，哎，正好掩护，再仔细观看，好像秦军毫无防范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分兵两路，每人带着精兵五千，摸呀摸呀摸呀，就接近了秦军的营门。突然被秦军发现了，人家有放哨的，一看黑暗之中黑影晃动，这秦军就喊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再不站住开弓放箭了。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申差韩搜也没必要藏着了，两人大吼一声，弟兄们冲啊冲啊，这一万名韩军豁出命去了，各轮刀斧是直扑秦军。站岗的游动哨一看不好，撒丫子就跑。因此申差和韩搜很顺利的推进了有二里，但是他们很奇怪，这营帐不少，秦军可不多呀，哩哩啦啦三五成群的，见着韩军就跑，几乎好像是空营一样。两个人心中疑惑，正在这时候就听有人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不知死的韩军，你们中了老子的烟炮鬼吹灯了，来多少我吃多少，把他们包围。鼓声阵阵啊，再看秦军是伏兵四起，当求火把罩住，白昼一般把这一万韩军是重重包围啊。两个人这才明白，果然中了计了，秦军早就埋伏好了，摆下口袋阵叫他们往里头钻，他们上了当了，可到了现在是追悔莫及。说到这儿啊，咱还得说秦朝的大将楚离机，这家真不是个省油灯。 打仗勇敢不说，足智多谋。因为攻城不下受挫了，他士气低落，尽管如此，他心细如发呀，他就预防着韩军来投营接战。因为过去他指挥军队也没少干这种事儿，因此布下了口袋阵以防不测。那么你不来正好，你来了就中我的计了。果然韩军上当了。这时候秦军各轮刀剑往上一冲，于是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肉搏呀。你听吧，呸啪，哎呀，啪啪啊，噗啪啪啊，噗，短兵相接，我不杀死你，你就得杀死我。那秦军呢，不但作战勇敢，而且人数众多，韩军这一万人呢，到这儿来就没了，哪架得住秦军这顿杀呀？顷刻之间，韩军死伤大半，剩下的还不投降，接着战斗。秦国的两员副将，一个叫乌霍，一个叫任弼，这俩家伙是出李基的左右手啊，也是勇冠三军的猛将，在后边督战，这一看于心不甘呢，呵，这韩人还真勇猛，至死不降啊。大将军，我们两个人请求出战，把他们收拾了，同意去吧。遵令，遵令。再看乌霍和任弼两个人手提大铁锥，驾着战车分两路直扑韩军，这任弼就直奔深差下去了。韩将深差呀，也不是省油灯，掌中一条大铁枪，杀透重围，浑身上下全是血了，也不知道是崩到身上的还是自己身上流出来的。那么到了现在都麻木了，他一个心眼的杀，想办法夺路而逃，但他也看出来没地方走了，累生双翅难以逃走啊。正在这时候，任弼驱车赶到了。韩将休走，你招追吧。两车相遇，他就跟深差斗在一处。这深差啊，打了半天了，力量消耗的不少了，现在又遇上猛将，哪能抵挡得住啊？不到十个回合，两车这一错，再看任弼飞身行跳到他车上来了。深差还没等反应过来，被任弼拦腰给抱住，你在这下去，往外一甩，跟扔个包一样，把深差从车上给扔下去了。秦军随后赶到，用脚把他给蹬住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把深差是生擒活拿。任弼一看大获全胜，把车子一抹头，帮助乌霍来战韩馊。这韩馊本来就敌不住人家，一看两员大将夹攻，他就慌了手脚了。韩馊一个没留神从车上掉下去了，还没等他爬起来，被乱箭活活的射死。活着那些韩军一看两位主将全完了，军心涣散，跟没头的苍蝇一样，东一头西一头瞎跑，往哪儿跑？到哪儿哪儿都是秦军呢。结果天不亮的时候，这一万韩军全部壮烈牺牲，死于非命。咱们单说守城的公子焕，公子焕把深差韩馊打发走了，他还能睡着觉吗？他提心吊胆呢，登上城头，在这瞭望，因为天也黑，在下着雾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后来他突然发现秦军的大营一片灯火， 紧跟着又听见战鼓如雷呐喊的声音，惊天动地。公子欢的心往下一沉，完了完了，申差韩搜啊，二位将军，你们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已经入了虎口了。他有心提重兵去支援，又一想不行，修成空虚，我这一走骑上不顾家，家再丢了怎么办？只有在这坐着看热闹。好不容易盼到天光见亮，他一听什么声音都没了，他就知道战斗结束了，这一万人肯定是报销了。果不出所料，太阳刚刚爬出一房高来，就见秦军是卷壁而来呀，挑着韩军的人头嗷嗷直喊，看见没看见，这是你们伙伴的脑袋，这是韩人的下场，你们高兴不高兴啊？这处理机带着乌霍任弼两员大将来到护城沟旁，这离这城也不太远，说话都能听见。往城头上一看，正中央旗伞之下罩着一员大将，从穿戴上来看，他是指挥官。处理机用手一指，压呆，我城上的韩军听着，叫你家主将与我搭话。公子焕赶紧把身探出去了，主将在此。处理机就问，你是何人？我乃魏国大将军公子焕是也。啊，你就是公子焕呐、啊！我说公子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、啊！你仔细看看，秦军数十万，要攻打你弹丸之地的修于城，你能守得住吗？你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开城门纳降，我以人格担保，保你平安无事，而且在秦王面前重重保奏，加封你的官职，你比在韩国要强得多呀。假如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修城，把你大卸八块，是生是死你选择吧。公子焕在城头上咬的牙关都要碎了，呀呀呸，不用问，你就是秦国的大将军处理机。然处理机呀、啊、你甭美，你想拿下我的修城势比登天，等我要把你抓住，扒你的皮吃你的肉。好啊，处理机可气坏了，既然不听忠言，弟兄们攻城。秦军又开始攻城，结果又攻了两天，依然毫无进展，反而伤兵损将。这处理机没办法了，就跟乌霍任弼商议，二位将军有何良策能拿下修鱼？哎，大将军呐、啊，这修鱼城太棘手了，虽然城池不大，但是固若金汤，他们以逸待劳，我们攻城占地，无疑与我们吃了亏了。大将军，我们给你出这么个主意，说我们也选拔敢死队，多了不用，5000人足矣，我们哥俩领着，在这5000人当中再选拔1000人作为绝子军。绝子军是什么？抠他的城啊！在咱们大军掩护下，我们越过护城沟到他的城下开始盗洞啊！我们已经仔细观察了，这修鱼城虽然坚固，它不是砖城，也没有长条的基石，所以它是一座土城，既是土城就好盗洞啊！待我们把城墙给穿透，我军可进城也。 哎呀，这可是个危险的差事，虽然是土城，非常之厚啊，那也挺坚固啊。大将军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只要你能把韩军的吸引力给吸引住，到出手来，我们就可以取胜。好吧，二位将军下去准备，明天咱就开始采取行动。遵命，遵命。到了第二天了，秦军是铺天盖地又攻打修余城，攻势相当凌厉啊。于是双方箭如雨发，抛石机嘎嘎之响，满天飞的都是石头。这一场惨烈的攻坚战，双方是互有伤亡啊。公子焕俩眼都熬红了，嗓子喊哑了，在这坚守修余城。可就在这时候，秦朝的副将乌霍和任弼领着5000敢死军已经来到护城沟旁。你不是宽吗？不是有水吗？他们都会水呀。因此吧当吧当吧当吧当吧当，像吊饺子一样跳到水里头，眨眼之间球都对岸，然后再上岸，也顾不得身上有水没水了，直扑到城根下头。两个人是分兵两路，一手高高举着盾牌，那盾牌都是铁制的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跟那瓦差不多少，修了一个像房子的顶盖，他们都在下边藏着，掩护着厥子军挖城。这厥子军是轮动敲镐，打眼的打眼，挖的挖，叮咚叮咚咚叮咚。被公子焕发觉了，他往西南城角一看，成群的秦军，那干嘛呢呢？啊，明白了，要打洞，这招可够缺德的啊！真要打出大洞来，羞于难保啊！公子焕马上命自己的副将领兵3000赶到出事地点，从城上往下抛巨石。你不修了个房子盖吗？架不住石头往下砸，给我砸，一定把他们打退。咣啊咣啊咣！那巨石每一块都几百斤沉，从城头上抛下来，砸到盾牌上，那秦军哪能招架得住呢？一下砸了个大缺口，死伤了上百人呢。但是这样，秦军也不退。照样的盗洞，踢桶哭桶，咔咔咚咚咚，还往里挖。公子焕又派人烧开水给我浇，把油烧开了，往下给我倒，烫死他们。采取了一切措施，秦军死伤惨重，尽管如此，他们是照样的挖洞。人心齐，泰山移。这个洞到了将近有一个时辰，果然到了个大洞，所差者没有打穿，倒进去1丈多深，那城墙有5-6丈厚，还差得远呢。可是他们钻到洞里有掩护了，箭也射不着，石头也砸不着，甩开膀子干的就更欢了。公子焕在城头上一看，急得直跺脚，哎呀呀，哎呀呀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一旦把洞打穿了，我这城是非丢不可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。单说乌霍和任弼啊，一看此计可行了，他俩光着个膀子在头前盗洞，正卖力气的时候，伙计啊，咱们再加把劲儿，到掌灯之前就能把洞打穿。
就是就是，使劲咚咚咚咚，
轮番的挖土。正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，突然秦军的大营响起锣声，
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啷，
敲锣敲的都不是好动静。两个人立刻停止工作，竖耳朵一听，哎，鸣金呢？鸣金是收兵的信号，怎么在这节骨眼上要退兵啊？ 是不耳朵有毛病了？再一听锣声紧急，啪啷啷啷啷啷，啪啷啷啷，又听见在洞外的秦军就喊：“二位将军快出来，不得了了！赵军抄了咱的后路了，再不退兵，咱就回不去了啊！”赵国的军队来了，怎么来的这么巧啊？两个人只好是忍痛割爱呀、啊，放弃了半截的工作，从洞里头退出来，从护城壕这游过去，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归营盘。再回到营盘一看，被赵军打的是七零八落呀！这赵军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铺天盖地。秦军不摸底，因此大兵退出十里，道成的事情宣告结束，也可以说宣告失败。再说公子焕正急得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听下边喊杀震天，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，再看赵国的旗号飘扬，战车在前边，粗料的数一数也不下两千乘，正中央高挑赵国的大旗，旗脚之下一员大将在战车上指挥。公子焕认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不是公子可吗？又叫赵可呀，看来赵国来帮忙来了。他十分受感动，韩赵两国歃血为盟，唇亡齿寒，还得说赵国的国君赵雍是好样的，重信守，守承诺呀，这家可解了围了。因此在城上擂鼓欢迎，摇旗呐喊。来的是赵国军队吗？一点不假。原来赵王雍啊，接着编报了，知道韩国现在受到威胁了。那么韩国要失败了，或者被消灭了，直接就威胁到赵国的安危呀、啊！他能不着急吗？虽然说前者打了个小败仗，士气低落，但是现在也得顶沿上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唇亡齿寒嘛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赵军抽出八万人马，交给公子可指挥，日夜兼程，才来救援修于城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正好修于城难保之时，赵军赶到了，因此公子可指挥大军兜着秦军的屁股就冲上来了。现在三国相遇，难免是一场血战。